首先跟各位代表说明，这个是会议召开时间。那依据共饮办法的第二条规定，我们是两个月召开一次。那因为药物分成药品跟特材，那药品的话是双数月的第三个周四，那特材的部分是单数月的第三个周四。那下面有那个上面有那个日期，然后那请各位代表要预留这个开会的时间，谢谢。那接下来说明这个代表的组成。那我们在三月七号的时候有修订共饮办法。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代表是不具民意代表的身份。那另外被保险人跟雇主原本是由相关团体推荐之后由保险人遴选，那现在改成是由健保会会推荐一席，那另外两席是由保险人遴选。那另外的部分专家学者一样是由保险人遴选，那保险医师服务机构跟药物提供者还有病友团体代表都是由相关机关推派。那本届的会议主席是庞副署长。那这一届的代表任期是从2014年的4月1号到2015年的12月31号。好，那以下就是本届的代表，请各位代表公参。那接下来进入相关法规的部分。那我们这个共同拟定会议主要是来拟定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那我们目前的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呢，总共有6编。那第二编是药品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共饮会议的议程，然后会议资料、会议记录跟录音档部分，我们都会上网公开。那另外就是那个揭露声明书的部分，就是要请各位代表签名之后呢，我们也会上网公开。那如果还没有缴交的代表，再麻烦在会后再交给我们。那另外依据健保法第42条规定，就是我们要先办理医疗科技评估。那我们的医疗科技评估报告，如果本次会有讨论到的案件，我们也会把评估报告一并公开上网。那我们共饮会议有包含讨论事项跟报告事项，那里面的内容就请各位代表公参。那这个是报告案的特性，总共有5点，那也请各位代表公参。那我们的会议程序的部分，就是除了刚刚所说的我们的专家代表有9位之外，是由我们保险人遴选之外，其他如果在讨论特定药品是否给付或给付变更的时候呢，依规定我们可以邀请药物提供者跟相关的专家跟病友团体代表列席意见。好，那这个是各位代表要签署的利益揭露声明书，那是在首次会议之前要填写给我们。那这个是案件回避声明书，这个就是在每一次开会之前呢，就是要请各位代表做填写。那这一份资料我们都会在跟会议资料本，就是在一周前我们都会一并的寄出。那请各位代表就是填写完毕之后，也是再交给我们这样。那主要是看各位代表依据这个行政程序法第32条所定的各款情事，是否需要就是自行回避的相关议案。那这些是行政程序法的各款情事，就是请各位代表参看。那另外在这个很好处理。那议事规范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共饮会议是审议是民主，所以我们是采共事决。那被保险人跟雇主还有保险医师服务提供者如果不客出席的话呢，就是要跟我们来请假。那可以依代理人的顺位由一个人代理出席，但是如果不是指定的代理人的话是不得代理的。那另外另外条件就是当次会议所设的议题，如果保险医师服务提供者跟病友团体列席代表，可以基于专业的考量来推派就是以那个该团体的单位来文来申请更改当次会议的代理人出席。那另外这个我们开会共饮会议的开会时间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那如果是针对再次讨论的案件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邀请病友团体或者是药物提供者指定代表告会说明，那说明完毕后就离席。那会议的进行原则上会议的发言是3分钟为限，那经主席同意可以延长。那我们会议的决定呢是以共识为原则，那如果那个议案就是没有达当次出席人数的2/3同意的话，我们就视为无共识。那如果我们议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呢，我们会将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案等相关资料就是并报给主管机关来做核定。好，那这个新药核价原则的部分就是请各位代表参看。 是请各位代表直接跳到下面的流水号是第33页，就是重要政策的部分，就是我们分数一个重要政策的第一个是我们在去年的1月1号有执行平行送审的机制。那这个平行送审呢，就是我们在健保收载药品的期间是跟食药署的查验登记是同步进行的。那我们是预期在药政取得后最快6个月可以公告生效。那有哪些药品可以适用条件，就是请看这个橘色的有6项的药品适用条件。那另外就是暂时性支付健保品项，那我们适用的药品呢是包含临床疗效证据明确但是受总额预算限制，以及就是其他经健保署认定有必要者。那我们在今年呢，这个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是以公务预算来编列50亿元。那暂时性支付健保品项的流程呢，其实跟一般药品是一样的。那我们会先经过专家咨询会议的审议，如果认定它是暂时性支付健保的品项的时候，我们就会再送共同拟定会议审定。那给付生效之后呢，会依据厂商当时提交的计划书，然后去收集临床资料。那我们在2到3年之后呢，会进行HDR， 就是医疗科技再评估，然后去决定它是不是纳入常规给付。以上报告。
好，谢谢。那我也在这里附带说明，刚刚我讲那个新药的核价办法，还有各位常会听到的从药价调整，据说每年4月1日我们会做个调整，然后是滴滴等等制度。那其实我们有两个规定，一个是药品的支付标准的核定的方法，还有药价调整办法。那这两个办法呢，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花了1年半时间跟各界沟通，所以呢，最近我昨天在深沙住院在立法院的公听会里面，我跟大家来宣告，就是因为我们的预告、协商预告那周围意见程序都已经完成，所以我们最近会完成法规的规定。所以那个规定如果新 announce 之后，就会按照新的规定。那个条文其实蛮复杂的，那各位委员可以表示一下意见，各位代表可以表示一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专门再办一个说明会，让大家会更清楚。不过现在因为法规都是公开的，各位如果各位会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麻烦看一下我们上面那个新的法规规定。那另外一点，我再做补充说明哦，因为我们会上为了方便大家讨论哦，这个很多药的事情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们的特色是有专家会议，所以我们原来就会有专家会议代表。那我们一般专家会议代表都会坐在这个位置，那专家都很忙，他每个零，所以会折的时间会出来，所以都会看到议程会有列的，有时候我们要配合专家时间，他会做调整，所以不会完全按照议程的顺序会来看，因为专家还其实很辛苦，还要回去开刀、看门诊，什么样都有，所以这个行业是真的很血汗的。那个柯博生医师和侯明峰院长就是本来是专家做来这边的，因为互相换下。那另外一点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依据健保法的规定蛮依赖这个叫医疗科技评估，那医疗科技评估是由我们的药品查业登记中心来负责，就是 CD 来负责，所以大家对一些专业的事项，我们 CD 的同仁也坐在后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相关的评估国际上的资料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问。那大部分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 CD 所提供的意见，跟各位讲都非常厉害，听一句胜于十年书。有一位代表，那个张梦圆还没来，我每次都笑他说他每次都来这里是来求知的这样。那就是我们这个会议一般的状况在这里跟大家说。那如果各位对于刚刚报告有没有问题要随询的？不清楚，对。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在那个头五篇第12章，暂时性支付说是公预算挹注健保基金，然后总共有50亿，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核定的时候是有20亿在健保的专款，另外有50亿的公务预算，其实它并不是挹注到健保基金。那我不晓得这个是
二十亿是含药的，那个是在
含药
对那个总额协商里面。那这一次是有专门编这个行政核定的这个暂时性支付的专款，所以这个是专款，就是已经立法院通过列50亿的。 在这里做简单说明。
但是，
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要学习？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个这一段议程就先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式议程。李志刚已经讲了，讲了说话了。那作为委员的委员报告，那我们进到那个前置会议决定结论事项范畴。那跟各位委员报告，今天因为我们资料都会再补充，所以今天手上原则上是会有至少有两份的资料，一份是今天发的这个，原来是透过开会会议通知寄给大家一份资料，所以要看的时候可能需要对照来看。那同仁宣读的时候，麻烦就前面先讲清楚哦，是哪一本哪一页哦，让那同仁帮忙哦确认一下，各位代表都已经翻到这个我们正确的资料上之后，再来做说明。不要先急着报告，这里上先好，好麻烦请开始。